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 Luna。
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
大家晚上好，我是 Luna，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叫米奇的圣诞礼物。这是一个圣诞节前一天的早晨，阳光格外明媚，穷小子米奇穿着单薄的外套，手里举着一棵小小的圣诞树，和他的小狗布鲁托走在白雪覆盖的小路上。米奇一路走，一路盘算着送什么圣诞礼物给他的女友美妮。虽然呢，他的口袋空的就像镇上每家每户挂在窗外的长筒袜一样，但他仍然很乐观，他相信会有办法的。他吹起了口琴，琴声欢快地打着旋儿，飘到了行人的耳朵里，使行人的脚步都变得轻快了起来。当他们经过了一家商店时呢，汪汪，布鲁托突然在橱窗前大声叫起来。米奇赶紧停下脚步，原来这橱窗里竟然有一条美丽的金项链，项链在清晨的阳光下闪烁着许许的光芒。米奇都看呆了，就连他的狗都兴奋地直叫唤，还使劲地摇着尾巴。米奇惊叹道，这简直太漂亮了，布鲁托，这件礼物刚好可以配美妮的表。可米奇翻遍了所有的口袋，自嘲地说，哎呦，我的钱都不够，这不过咱们今天会挣很多小费的，是不是伙计？但布鲁托好像有些不太相信。
来，咱们先把这棵圣诞树送到美妮家，等一下吧，咱们就来买这条项链。
可此时 这美妮正在家里看着一叠没有付清的账单发愁。哎，费加罗，他叹着气说，我还想给米奇买件礼物，这可我怎么买得起呀？他的猫费加罗难过的咕噜了一声。正在这时，美妮听到了口琴声，原来是米奇来了。他连忙把所有账单都塞进抽屉里，他可不想让米奇看到。美妮欢快地跑过去开了门，米奇正站在门外，用口琴吹着一首欢快的小曲儿，他还带来了一棵圣诞树呢。美妮望着他，咯咯地笑了起来。米奇，你每次吹口琴的时候，我的心都会跟着唱起来。美琪走进屋里，放下圣诞树，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块旧布，小心地把口琴包好。美妮看了心疼说，你知道吗，像这样珍贵的乐器应该就用专门的盒子来装。米奇叹了一口气，唉，是啊，等过些日子再说吧。他们坐下来聊了一会儿，突然米奇问道，现在几点了，美妮？美妮从口袋里小小心心地掏出一根细绳，绳子一端拴着漂亮的表，虽然是一块特别旧的表，但是主人精心的保养下，它依然闪闪发光。米奇听美妮说过，这是他仅有的传家宝。米奇接过表，举起来放在美妮的胸前，说，要是用一条金链子把表系起来，挂在你的脖子上，一定会非常漂亮。美妮脸刷的红了。这时美妮看了看时间说，天哪，米奇，我要迟到了。美妮抓起手提包和外衣就向门口跑去，可米奇跑得更快，抢先一步拉开了门。他一本正经地说，你的雪橇已经准备好了，美妮。布鲁托和米奇把美妮送到了莫蒂贤商店，他就在这家商店工作。每天辛苦，美妮一边向商店跑去，一边快乐地向米奇他们挥手道别。晚上见，美妮走进商店时回头大声地说。可等美琪和布鲁托赶到克拉奇皮特圣诞树上班时，已经迟到了。圣诞快乐呀，克拉奇皮特先生，米奇问候道。
快乐快乐，要是能把那些什么10英尺高的圣诞树全卖掉，我们就再高兴不过了。好了，米奇，快去干活吧。
今天克拉奇皮特先生看去好像很高兴，这天的生意比米奇预想的还要好，也难怪，毕竟明天就是圣诞节了嘛。大家呀，对米奇的服务非常满意，所以小费也源源不断地流进了米奇的腰包。太棒了，米奇小声地对布鲁托说，看样子我们最终会得到那条链子，去配美妮的表了。与此同时，皮特正竭力说服一家穷人买一棵昂贵的圣诞树，这棵圣诞树正合你们的需要，它叫新斯科舍塔松，它足有10英尺高。哦，它有点超出我们的需要了。孩子们的妈妈看了看价钱之后面露难色。你该不会让这些孩子过一个没有意思的圣诞节吧？皮特故意大惊小叫的。米奇在一旁听了，觉得皮特这样对顾客很不公平。嗨，这棵树怎么样？米奇举起一棵小一些的树问道。我在后面找到的。真漂亮，孩子们齐声说，我们就买这棵树了，谢谢你。孩子们如负师重地对米奇笑着说，圣诞快乐。米奇微笑着说。等这家人高高兴兴地走了以后，皮特恶狠狠地说，我差点就买掉你这棵小10英尺的树了，我要从你的小费里扣掉我本该赚到的钱。他趁米奇不备，噌的一下把他的钱拿走了。好，
你赶紧出去吧，你现在被解雇了。
米奇一离开，皮特就哈哈大笑，他觉得自己比米奇聪明多了，可是他太得意了，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随手把正燃着的雪茄和钱放进了同一个裤兜里。这还没等皮特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的裤子就着火了。他使劲地拍打，火还在着着，不仅没有扑灭，反而引燃了商店里的包装纸，紧接着引燃了圣诞树。越来越大的火越烧越旺，皮特圣诞树园早已成了一片火海。与此同时，美妮在莫蒂贤百货商店礼品包装部干了一整天，都快累趴下了。不过她很快就要下班了。就在这时，美妮的朋友戴斯告诉她，老板莫蒂贤要见她。哦，他肯定是想发圣诞节奖金，我这样就可以能给米奇买礼物了。
我代表莫蒂贤百货公司，非常高兴地奖给你圣诞礼物。
莫蒂贤生说完，把一块水果蛋糕递给了美妮。美妮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尽量掩饰住巨大的失望。哦哦，谢谢您，莫蒂贤先生。接下来的时间里，美妮和米奇都非常苦恼，他们都不知道怎么给对方买工作。米奇这边想着怎么对付阴险狡诈的皮特，那边的美奇也在想怎么才能得到奖金，能给米奇买一个好一点的礼物。可就在这时，捐赠的节目开始了，大伙们邀请米奇为大家哼唱一首，米奇欣然答应了。他吹起了口琴声，大伙立马被吸引住了。节目很快过后，米奇和布鲁尼飞也似的穿过了茶广场，飞奔到了商店。他们看到了美妮在那里等他，米奇很快把项链买下来了。米奇和美妮交换了他们互相的礼物，异口同声地说圣诞快乐。他俩互相望着对方，过了片刻拥抱了在一起。他们深情地说圣诞节快乐，美妮和美琪。于是他们过了一个难忘的圣诞节。
Thank you.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隋唐的时间了。那我们继续上期的内容，讲一讲唐代的卧薪尝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在春秋战国时期啊，有著名的卧薪尝胆的典故。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当时春秋时期，越国的君主勾践在被吴国的君主夫差打的大败之后，忍辱负重，那是躺在自己这个柴草做的这个席子上，一边尝着苦胆，一边提醒自己勿忘灭国之耻。终于在十年之后，趁着吴王夫差啊非常的松懈的时候，越王勾践率领精锐的三千甲士攻破了吴国的都城，逼迫吴王夫差自尽，从而一雪灭国之耻，终成霸业。而在我们所讲的唐朝公元七世纪，那么我们就要讲一讲唐代的卧薪尝胆的故事。当时李世民呢，在被突厥的颉利可汗打的大败之后，开始苦心经营，励精图治。李世民在国内大兴啊，正减免税赋，宽刑省法，同时又是大力发展军备，征召丁壮入伍，暗暗的憋着一口气，准备与当时突厥的强敌颉利可汗决一死战。从隋朝到唐朝，北方的少数民族突厥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这个北方的草原王朝呢，就跟当时汉朝的匈奴一样，他们是能骑善射，弓马娴熟，并且是战斗力极其强悍。而以中原人以步兵为主的这个唐朝呢，在这方面啊，就显得捉襟见肘了。虽然唐朝有一部分北方少数民族的血统啊，很多的这个唐朝皇室啊，在和长久的汉化之后啊，贪图享乐啊，已经忘了过去啊骏马弯刀的生活了。所以呢，李世民这个时候就编练精兵，启用在唐朝战神大将军李靖统帅这些精兵，同时选择了副将为尉迟敬德，尉迟恭为副将，准备与北方的颉利可汗决一死战。这李世民呢，在李世民的治下，唐朝呢那是人才济济啊，很多是都是久战之将，所以呢，当时唐朝就攒足力量，准备与颉利决一死战。而李世民呢，不光只是发展军备，他仍然呢，确实选择了从内部瓦解敌人。我们都知道，往往堡垒啊是从内部攻破的。于是呢，他就跟当时突厥的像这突利、楚罗等各头领啊，保持了联系。他们这头领长期呢都是被这个颉利可汗啊排挤在这个核心决策圈之外的这样的一部分人，所以呢，通过这种内部瓦解的方式，他们一步一步的被李世民拉拢到自己这边来。要说这李世民呢，他真是个将才啊，这个是个战略家，他有这个统盘考虑全局的眼光。但是在这个时候，李世民在准备出兵的那一刻，这个颉利可汗啊，其实也可以说是文韬武略，一代枭雄啊。颉利可汗首先就抢占了当时靠近云中啊，就当时靠近山西云中马邑的一块一个重要的关口，这个关口啊叫兀阳岭。当时他就这个派了手下这个大将，抢攻了这个兀阳岭。这兀阳岭啊，是阻断了唐朝东路军和西路军会合的这么样的一个非常紧要的关隘。而这个颉利可汗确实是文韬武略，真的不在李世民之下。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啊就被攻占了。刚才我们留个活口说但是呢，当时这个在前线坐镇的副帅尉迟敬德啊，就尉迟恭没有发现这一点，只是直到大将军李靖带着那三千多的这个生力军精锐的部队三千多人来到了前线的时候，李靖这个时候才发现端倪。李靖也是一代战略家嘛，于是他就痛斥了当时的副帅尉迟敬德，他说尉迟恭啊，你也就是打铁的料啊，是吧，这尉迟恭从前传说他是打铁的嘛，是吧，没有战略眼光，就知道啊猛打猛冲，非常忠诚的一个将领，但是确实脑子啊确实是不太够用。 李靖是什么人？满腹锦绣的战略家，被隋朝名将韩擒虎啊誉为柱国之臣的大军事家李靖。这个时候李靖啊就下达了命令啊，命令自己所部兵马全力猛攻武阳岭，务必把这个要隘，因为这个要紧的关口给夺回来。这个时候呢，上前线的呀就不是尉迟敬德了，而是李世民的姐夫柴绍。哎呀，柴绍这个部队呢确实是不怎么样啊，战斗力一般啊，战斗力二等啊，是吧，这个意志啊士气也是二等啊，就死活没有把这个关口给攻下。而这个时候李靖啊心里忽然想到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呢叫李绩，字茂公啊，这个李茂公，李绩。这个李绩呢是李靖，也算是李靖的徒弟一辈的这样的一个人啊，也是能文能武，满腹韬略，富隐良谋啊，胸中能是有百万军马的这样的一个大将军大统帅。这个李靖这时候才李绩啊，这个李绩李茂公当时也就才30多岁。面对着这个自己啊比小30岁的这个年轻人啊，李靖就非常感慨，就说好在大唐后继有人呐。于是他就全权委任给了这个李绩。这李绩果然是不负众望，率领自己手下的军兵啊，那就是猛攻这个叫武阳岭啊，猛攻他。但这个李绩啊确实比这尉迟敬德确实算是多了个心眼。这李绩他就预料到从正面仰攻这么一个险峻的隘口他永远攻不上去。他发现啊这个为什么这个关口险要，是因为他在前面只有这个只有一条路啊，后面是峭壁悬崖。但这个峭壁悬崖有的时候啊它是有很多这种裸露的这种岩石。这种岩石呢是可以供人攀爬上去的，就类似于现在攀岩一样，但只不过是很危险。于是呢李靖啊就在李靖的命令之下啊，这个李靖就选出了军中的这个敢死之士啊，就是特种兵敢死之士，选出了1000多人。啊，他从正面仰攻的同时呢，让这些人从这个关口的这个后边这个悬崖峭壁攀爬上去，里这前后夹攻里应外合。哎，有这么样的一个计策。于是呢这个李绩啊，这个不愧人是军事家，与他前面这个他的这个前面佯攻的这些人呢，那是绝对是下血本的往前冲啊，一定要拖住敌人的注意力，同时后面这些特种兵是快速攀爬，从后面关口攀爬上去。这个时候敌人永远没有料到自己的背后会被这个李绩狠狠的捅上冰凉的一刀，唐军终于攻上了武阳岭。啊，最后呢是里应外合，内外夹攻，驻守在武阳岭上的敌将那是一败涂地。于是这个时候随着李绩攻下了这个武阳岭，唐王朝胜利的钟鼓声仿佛是响起了，但是他们仍然到后面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之前交代了，李靖带来3000多最精锐唐朝最精锐的骑兵，而这些骑兵呢他们比较适合在原野上作战，但是当时啊整个北边大山已经是被冰雪所覆盖，而敌人这个敌酋竭力，他的这个大帐就在这个山的后面，从这个唐军的营地到竭力的营地之间啊隔着是那是漫长的雪山，而雪山原来有一条牧羊的这种小道啊，原来是牧羊人走的这种小道，现在已经被冰雪覆盖，已经看不出来了。这个时候李靖就陷入了沉思啊。为什么李靖说这时候他陷入沉思了呢？因为他呀当时他要想指着这股骑兵，那是黑虎掏心，直捣龙庭，雷霆扫穴，就跟当时的霍去病一样。但是李靖他也有自己心里的隐忧，他隐忧在哪儿呢？就是说当时如果啊这个天降大雪，整个他不利于这个骑兵的机动，是吧，他不利于骑兵机动的时候呢，这确实就让唐朝这些特种兵的这些骑兵啊无法发挥正常的战力。而北方草原这些骑射啊这些骑射手啊这些骑兵，他们的这种草原上的这个游牧轻骑兵，他们已经特别适应了整个这种环境的变化，不管是下雨啊还是下雪啊，结冰还是泥泞，他们都可以从容不迫的作战。而唐军的这个时候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是呢 如果是大军翻山翻越这个大山的话，又容易被这个竭力啊，又容易被竭力的这个探马他的斥候所看到。李靖究竟是会做如何的抉择呢？我们下期再讲。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再见。
又香又白。 家。